的时间来到了9:35，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前天，也就是2月6日宣布，美方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习近平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白宫展开的正式国事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他的新书《百年马拉松》当中披露，中国从1955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对美国实施了一项所谓的百年战略欺骗计划，以穷困落后的形象来忽悠美国的历届政府，不知不觉的对中国施以援手，并骗取美国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实施的战略欺骗的最终目的呢，就是企图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的手中夺取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呢。白邦瑞还说，这本书的重点是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那么下面我们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啊，当然我们看这个美中关系，当然上周有这个白邦瑞的新书发表会，你也采访了。那么美中关系的一些新的进展，包括这个奥巴马在这个全国祈祷早餐会上面呢，跟这个达赖喇嘛在现场有一个互动，当然也引起了北京的非常的不满啊。那么现在白邦瑞说，这个中国有所谓的百年欺骗美国的战略，你怎么看最近的一些美中关系发展？尤其是这个赖斯已经说，美国正式邀请习近平要来美国做正式的国事访问了。综合这些发展，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说，这个在远处如果来看美国的对中关系哦，常常都会收到好像很矛盾的讯号。那有一些大陆的学者就讲说，明明谈谈好好的，怎么一转身就变了啊？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的高峰会塑造的都是合作，然后非常相处的非常愉快，彼此已经有了战略理解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么一转身，忽然间，要不然就是军售了，要不然又达赖喇嘛跟奥巴马见面了，哎，包括白邦瑞的这本书，我想这反映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其实大家比较实际，就是说他们希望合作，但在美国来讲，他也很明白的说，这个关系里有竞争的一面，好，大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对眼啊，那现在以前可能会把不对眼的部分呢尽量淡化，可是现在很明白，就是说这个不对眼的部分呢，可是对双方来讲都很重要的问题。那长期的因为彼此的战略意图跟我想最重要是国家的这个制度结构的本质是不一样的。美国当然是希望在交往过程中把中国慢慢的变成一个走向民主啊，走向所谓法治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在随着习近平不但这个权力集中，而且开始带领中国这个起来崛起之后，你看到习近平很多的发言，他讲到要依法治国，这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法啊、哦。那么这个跟美国的概念所谓依法治国是就不一样，所以说美国人他会问是说 rule by the law 还是 rule of law、哦、就是说这两个话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可能就走向了一个是可能长期变朋友，一个是长期变成是战略敌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交往本身不管怎么样的交往，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
是
美国一直没有明白的接受。曾经有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在这个加州的高峰会之后啊，中方有一个期待说，哎，美国好像同意了，这个愿意这个上船了啊，就那个跟我们一块儿就是搞两个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可是后来你在发觉美国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里谈的时候，都只是讲说他们正在寻求答案，这个新的关系，新型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成型啊，要怎么样的发展，一直没有明确的就接受了中方的。那在没有接受中方这个，因为这对中国来讲，它常常是第一个大原则先定下来，我们再谈细节。可是对中方来讲说，现在连这个大原则美国都没有接受，那么接下来很多的问题就在造成他的猜忌，就认为说美国到底把我们当敌人还是朋友。所以说这个关系虽然一直不停的在发展，可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在美国学者都看，就是说所谓的战略互信上面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教在台北李华秋老师，究竟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是合作伙伴呢，还是战略敌人？现在这白宫方面已经说要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了，习近平预计大概是下半年会来了到华盛顿。这一次美中两国的交手，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再针对这个美中关系做一个定义，究竟是友是敌还是竞争者，想请您分析啊。另外就是从军事的角度看，最近华盛顿频频传出许多的风声，说美国的军事交流新的这 一波的军事交流可能受阻，尤其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五角大楼可能决定要暂停美中的新军事交流，加上以共和党议员麦坎为首的一些美国议员也力阻这个美国的航母去访问中国，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习近平在今年的下半年如果能够顺利的访问中国大陆来讲，我认为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跟合作的这个关系啊，我想这是必然的，就像人一样，人跟人之间也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呢在国家这个层次的竞争跟合作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国家的福祉、人民的期待，这两个如果没有考虑清楚的话，那么恐怕呢在国家上的这个合作跟竞争可能就会让人民感到失望。那么我觉得中美的这个竞争暨合作其实由来已久，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虽然看起来这个战略上的这个企图心两方都有，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交流或外交上的这一个交流来讲，我认为还是要必须要注意到一个最近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叫做战略耐心。因为这个战略耐心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在企图心过于强烈或过于急躁的这个状况之下，做出比较不利双方两国这样一个进展的话，那么恐怕在这一个战略的这个企图上会让人家感觉到战略的意图过于急躁，战略的意图过于激进，那么可能在战略的这个耐心上就稍显了过激之后产生的这个后果，当然不利两国这个战略跟国际外交的这个进展，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当然这个美中关系非常的复杂，爱恨交织，究竟美中两国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百年马拉松一书的作者白邦瑞，他在介绍他的新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很聪明，他们在策略上比美国更聪明，他们开了我们一个玩笑，或者说让我们一厢情愿地领导这一切。中国人聪明的是不和美国冲突，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小弟弟，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不想永远做小弟弟，但是不说出来，他们保持沉默，选择在礼貌上的一个沉默。
是这个《百年马拉松》一书的作者白邦瑞，他在介绍新书的时候的说法。当然我们接下来也要用这个图卡的方式稍微摘要其中的两段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百年马拉松》一书是指出，白邦瑞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交给他一下任务，要深入研究中国欺骗美国的能力。那么白邦瑞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鹰派人士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中国如果想要成功的崛起需要设法误导和操纵美国的决策者，以达到获取美国情报和获得美国军事科技还有经济援助的目的。白邦瑞并在书中披露，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并不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是中国掌握这个主动的。他还建议美国政府如果想要和中国的争霸中不被击败，必须要采取12个步骤，其中包括了制定出更有效的和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以及加强对中国亲民主改革人士的一些支持。那么看完了白邦瑞这个新书的一些摘要，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这个华盛顿各界学界是怎么看白邦瑞的这样一个论调？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已经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过去白邦瑞好像也曾经倡导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吗？
是白邦瑞先生他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当初在这个美中刚开始要建交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原来在研究苏联政治的，所以他是赞成就是说在战略上联中来制苏所以当时他非常的积极的是在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后来他自己谈到说，在89年的天安民运之后，改变了他对中国很多的看法。那么再加上他的任务就是说是后来专门是跟中国的鹰派打交道，
是
那么跟鹰派打交道，他就发觉说，因为美国的鹰派跟鸽派是他的辩论是公开的，你可以在各种的刊物上、电视上看到这个辩论。可是在中国，这个辩论是在幕后悄悄的进行那么一般在外头看到都是说，哎，中国好像开始改革了，中国要走向什么样的民主要可能会发展到这个法治的社会。但是鹰派的声音一般来讲，要不然就是没被听到，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这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有着狂热爱国心的这个某个神经病的将军提出来的，没有把他很认真的看待。那么白邦瑞他来说呢，他就说他很有系统的在读这些鹰派的作品。那么他是早期研究中国问题里面真的是来讲可以说是有流利的中文能力的，可以直接用中文跟人沟通，读中文资料，所以他可以得到很多就是说一般美国专家可能还需要透过翻译不能够看到的这个资讯。那他很有趣的在书中提到说，他曾经在台湾读过2年的中文， 他在那边不光读中文，他说他的老师教给他很多中国历史故事还有这个政治背景的了解，所以他了解到很多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是内儒外儒内法，就是说你外面看起来像儒家，其实内心是个法家，
外表看起来和平崛起，
对对对，但是内心其实是另外一套。他就说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跟政治人物的这个性格发展里面，欺骗或者说是双面的不同的这个做法一直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那他在书中提到了说三国赤壁大战，就是说他非常有趣，用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典故，还有这个典故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战略上面是怎么样的发展哦。所以当然在美国的主流学者来说也觉得白邦瑞他不是一个主流学者，他甚至在这个地方本身就美国很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学者对他有批评哦，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在主流里面通常不太讨论到的一个角度。那白邦瑞他自己也那天在新书发表会很明白来讲，他说他希望借着这本书能够把中国问题带回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辩论的这个擂台上，因为他认为说过去在总统选举里面，因为美国为了反恐哦，基本上在地缘政治上已经不太花太多的力气去辩论中国问题哦。那我的看法是说，在过去来讲，可能这个中国崛起引起的恐慌没有那么大，但是在俄国进军乌克兰之后啊，因为在我记得上次的选举的时候，这个罗姆尼在他的这个选举政见里提到说，俄国还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竞争者跟威胁，当时被很多人嘲笑哈，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过时的论调。可是接下来乌克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变得美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选民或者政治人物来说，好像这个中国威胁论，因为俄国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不再是完全的遥不可及啊。那所以说可能鹰派跟鸽派不同的看法又会重新的有这个机会又再交这个交错出火花来，所以说他的企图心就是希望在下一次的选举，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可是就这个趋势来看，因为中国的崛起可能让美国里面的一部分的人越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感那么他的企图心就是很明显，要把这一群焦虑的力量，把他的另外的一个对于中国交往的层面，把它带起来，变成一个话题。
好的，感谢于芬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如果照这样的逻辑啊，这个白邦瑞说中国有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啊，这个一百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战略，看来是真的宏图大计啊。那究竟是像刚刚提说，就是外儒内法，它其实外表上是和平崛起，实际上对美国有一套一百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哦，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跟政治的主导者。之外，我们加上两岸关系来看，它对台湾是不是也是表面上说是要和平发展，但实际上有一套一百年的规划要来给你统一台湾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中央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余振声，他日前在对台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了，对台工作事关国家发展的大局，他们始终坚持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对台的各项工作。您认为这个北京对台是不是也有一套这个一百年的统一时间表？这个建国的时间其实已经统一的时间应该已经出来了，那你怎么配合这个两岸关系这个时间表跟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合并起来看呢？李华秋老师，
还是值得大家来进一步关心。不过呢，我觉得这里面特别白邦瑞这本书值得注意观察，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治单位跟国安单位，在他这本书里面有相关的一些机密的东西，都已经给他做一个局部的这个解密了。也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公开之后，那么可能有更进一步过去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呢，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至于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或者是中共建党建政的这个两个百年，建党的话呢，那么已经这个再过已经是94年了，再过6年就100年，2021年就是中共的这个建党的这个100周年。那么建军的话，现在已经是82年了，再过12年就是建军的，2027年就是建军的这个100周年。建政的话是2049年，还有34年满100年，也就是说两个100年在6年跟12年就会达到，另外一个100年在34年后就会达到。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都关心会不会是统一的时间表已经出来了。我个人大概不会从这个6年后12年的这个时间来观察统一的时间表是不是出来，重点是在两岸关系如何在增进这个互信上面呢，来建立更超越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基础呢，我觉得比较值得关心。 毕竟九二共识距离现在来讲的话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两岸的运行上的话恐怕有需要做局部性的这个调整，因此未来在九二共识的这一个基础之下，是不是更进一步来提升九二共识过去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未来必须要在前瞻的地方，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正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说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美中两国似乎也都是在相互的在试探底线呢。那么最近有消息传出说美国似乎不想再跟中国进行这个军事交流，因为觉得好像中国好像他们对于中国非常的坦诚，也非常的希望交流，这个态度很公开，但是中国对他们始终有保留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美中的军事交流可能会受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对比两岸的这个，大家也一直希望说两岸能够希望建立这个军事互信机制，是不是台湾这边也需要谨慎小心一点？
是，那么美中的这个军事交流啊，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是有一些受阻的这个状况。不过我认为因为中共的这一个国防事务啊，它是高度的比较不透明，因此在国际上来讲，不只是美国对它产生这个质疑，许多的这个跟中共有军事交流互动的这些国家也一样有这样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军事透明度当然是会比较透明，乃至对照于两岸军事的这个互信来讲，我认为这个美国美中之间它是国跟国之间的军事交流，那么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互信的话，目前呢中共其实在界定上来讲是还属于党对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政府之间的交流也只不过是陆委会跟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交流而已，因此在两岸之间的这个互信的机制的这一个学者专家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比较层次没那么高的这个政府官员的这个触及啊，目前当然是非常非常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呢我认为在军事互信这一块的话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再来加强谈到比较更深入或比较更实务性的方面，这样呢在这个交流上会比较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尽管白邦瑞认为这个中共是有系统的在欺骗美国，但是刚刚这个我们节目开头也提到了这个苏珊莱斯说这个还是要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第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呢、啊、那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说了，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这个美中关系能够多一点喜羊羊啊，少一点灰太狼。那么他这一次会不会真的把一个灰太狼找过来，然后看看他是不是到底是一个灰太狼，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好，是的，博弈。我想美国这个在跟中国的交流的时候，其实美国跟中国彼此都是这样啊，都是两手策略啊，有交往的一面，但是也有所谓这个要准备为做最坏打算，要做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个是中方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但是在跟美国的打交道的时候，彼此美国跟北京其实也一样的哦，有软的一面，有硬的一面。反而让人比较担心是台湾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除了交流之外，有没有想好说如果说有情势变化的话，我们有没有对坏的那一面做好打算啊？就是说在军事跟其他能力，因为你看得到说两边交流的同时，彼此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没有停止过的哦。那么当然在这个交流上面，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在2000年通过的时候就对美中军事交流设下了限制，有12项是不能够交流的，包括航母哦。那么所以说再怎么交流，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个门槛，并不是很容易跨过去的。那么在最近报道说这个军事可能交流受阻，其实前一阵子国防部的这个新的提名人卡特部长在国会作证就讲到说，美中军事交流他认为会继续下去，而且对双方是有利的哦。所以说看得到一方面有限制，但是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交流的一个目标，因为对美国来说，了解对方的意图跟他的能力，对他的在西方的思维里面来说，就是可以减少误判，而且增加对敌人的了解。但是当时对中国来说，因为他既然是弱的一方，最好是能够不够透明，因为在中国传统战略来说，不够透明就造成敌人的这个，对不对？这个紧张、误判各种可能，然后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所以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本来彼此的心态就有 就有不同的差异，因为一个是弱，一个是强啊。那弱者当然是以欺敌，对他来说是有利的。那强者就希望对手能够透明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交流当中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可是因为习近平今年要来访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希望美中能够达成在军事上面这个有几个重大的共识，包括这个空中这个接战遭遇的这个准则啦，这些。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习近平来访之前，谈判还会继续，因为美中可能高层的领袖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当习近平来访的时候有成果可以收割。
好的，今天很抱歉没有办法接近哦，听众观众来电。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下半场的话题做个总结。先请教玉芬哦，当然在这个中国如果真的有对美国长达百年的大战略当中，那么究竟台湾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一个棋子吗？它究竟要跪向何方呢？您的看法？
是不是棋子其实要看台湾人民自己要不要当棋子啊、哦嗯？那当然对美国跟这个中国来说，中国很明显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从清朝，因为你跟中国人聊到谈到这个清朝的百年的屈辱，然后最终要统一，这个是很多中国人他们的想法跟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确实它在亚洲来说，他也希望说台湾是这个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部分，而且最好能够因此影响到中国的演变啊、哦。所以美国跟中国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利益，可是台湾要走向哪里去，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应该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
好的，感谢玉芬。那么李华正老师，究竟台湾要在这个美中两边的百年大战略当中走向何方呢？您的看法？最后30秒。
是，我想台湾人要的是位置，而不是要做棋子。因此，在两岸之间难为小，我认为呢，过去的和中有日亲美，现在应该是不是改进亲近美国、靠近中共、友好国际，这样可能会来得比较实际。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因为线路的问题没有办法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我们会尽力修复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也要更加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哦，这个博弈还有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也要感谢在我们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玉芬，
谢谢您。
当然也要感，那今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这个中文网站，点击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哦，并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我们会看看您的评论，然后适当的时机呢跟您做回复的。那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哈佛大学在1月底的模拟联合国会议名册当中呢，把台湾列为独立国家，此举引发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弹。中国代表团向主办单位表达不满之后呢，最后竟然比哈佛以你们的存在让人不舒服为由给请出了会场。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将带您关注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还要探讨一下北京的三中一清工作究竟能不能收服台湾年轻人的心呢？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